大家好，今系7月26号礼拜日，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先睇中东，过去两个星期，美军中央司令部每晚准时对伊朗投弹，但喺24号整晚都冇乜嘢发生。但喺战场上突然安静，往往系最危险嘅信号。就喺当日较早前，川普话俾记者听。重大決定仲未落實，雙方仲喺度交涉。不過另一條路簡單得多，我哋早就上咗子彈，隨時可以將攻擊提升到最高級別。面對隨時發動嘅美軍，伊朗知道正面打唔贏，於是就將黑手伸向歐洲。就喺伊朗發誓要報復英國皇家空軍基地之後，英國每日電訊部爆出重磅猛料。伊朗情报机构居然派秘密特工坐偷渡船穿过英伦海峡，在登陆英国时被当局紧急拦截。他们不是咩难民，这个是伊朗圣城旅的后勤部门700部队亲手掌控的走私路线。一位伊朗官员甚至嚣张到对英国媒体说，我们在伦敦已经安插了一些人，只要我们一声令下，我哋可以轻易令伦敦对你哋嚟讲唔再安全。伊朗喺欧洲虚张声势，系因为佢哋嘅后院已经起火。巴林同科威特加入打击革命卫队嘅行列。华尔街日报独家爆料，巴林同科威特呢个月秘密派战机进入伊朗境内，摧毁无人机库同导弹库。阿联酋负责提供目标情报同空中掩护。这个是中东现代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这两个国家的空军虽然不大，但是他们不想再白白挨打。这个意味着川普促成阿拉伯战线，而另一方面，伊朗手下胡塞武装出手，将危机扩展到全球。昨晚从也门发射的五枚弹道导弹击中沙地在红海沿岸的贾赞炼油厂。美国太空总署的卫星数据已经证实现场燃起大火。沙地是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而贾赞每日处理40万桶石油，是沙地最新最大的炼化基地。更重要的是，贾赞出产的油走红海，这个是沙地唯一不经霍尔木兹的石油生命线。胡塞这一轮袭击就是要断了全球的石油。眼前的能源危机有几严重，霍尔木兹实际上已经停摆，红海的曼德海峡变成导弹靶场。哈萨克因为无人机袭击暂停黑海石油出口，俄罗斯每日150万桶的油品产能被乌克兰废了。三月美伊刚刚开战的时候，只是断了一个霍尔木兹就天下大乱了。现在是全球4条大动脉同时被封锁，最痛的当然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入口国中国。摩根大通全球大宗商品策略主管卡内娃估计，中国石油库存只能够再支撑3至4个月，从市场买油，中共就要消耗外汇储备，钱不够怎做好呢？北京锁定了海外的有钱华人。24号北京发公告，对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作出规定，历史上第一次将个人和家族离岸信托纳入强制征税范围。你不要以为这个是枯燥的财政政策，这个是针对海外资产的抄家令。将这三道催命符翻译成人话，第一，你将股票物业转移到香港、新加坡、开曼群岛做信托，资产增值的部分北京抽走20%的重税。第二，这个信托以后每年产生的收益必须年年向中共申报，年年交税。第三，亦是跟国委最相关的一条，就算你已经入籍外国拿了绿卡或永居，只要你的屋企生活重心或生意仲是中国，中共在税务上就认定你依然是中国人，你照样要向北京交税。北京只给你90日宽限期，要你补交2023年以来的税款，可以免滞纳金， 一旦过期追税天价罚款接踵而来，甚至按刑事逃税罪办理。这个政策恐怕会锁定香港。2025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高达 2.95 万亿美元，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里面大部分都是大陆人的转移财富。中共的国库空了，现在连已经移民海外的华人都要被中共当成提款机。你怎样看今天的这一轮局势呢？你认为中共对海外富豪开刀，是否因为国内经济崩溃，国库真是空荡荡，还是因为他看到全球局势恶化，正在为台海战争或者国际制裁准备战时资金呢？如果你认为是经济崩溃缺钱，请留言一；如果你认为是为备战囤积资金，请留言二。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我们现在很快看一段资讯，之后我们来揭开基库大风暴的幕后。
三高代谢宝上市以来，收到很多观众朋友的反馈，今天我们听下几位真实用户的亲身体验。西雅图70岁的曾先生说，
真的很有效，咁啊，我食咗见个人都几好啊，肠胃睡眠都有改善，都几好啊。
有家族胆固醇病史的王女士话：
我那个胆固醇啊，
胆固醇就由150降到120，肝功能亦都由25降到17，恢复咗正常。我先生嘅血糖值原本系9噶，一直食药打针都降唔到，但系而家终于降到7啦。
65岁嘅陈女士话。
吃三高代謝寶，咁啊感覺咧就冇食血壓藥，好似係好咗喎。咁停咗我嗰日度咧就130几80。如果我食緊藥，我都冇咁低嘅。
加州嘅安妮女士話：
我就好明顯嘅感覺，我哋有效。咁咧我就覺得個腎臟嗰度咧有改善喎，大便好容易暢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我覺得咧三高代謝寶係非常之好嘅產品。
而家健康520推出三高代謝寶超值組合，16樽裝享受85折優惠，30樽裝更加享受8折，買得越多越抵。點擊置頂留言連結，即刻去選購。
一场平衡时空大戏啱啱在台湾政坛上演，台北这一边国民党全国党代表大会热闹开场，党主席郑丽文在冷气房里面激昂讲了20分钟，主题是和平。但在华盛顿，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洋就好像在这里上演荷里活间谍片的逃生情节，因为被中共全球通缉，沈柏洋访问美国团队的保安到最高级别，不单止随身带着保镖，连叫车司机都严格限制，绝对不能够是中国籍，最好连中文都听不明。他们去美国在台协会总部，车在地下马路避开媒体行驶，连原本在哈德逊研究所安排好的公开座谈都是为了安全临时改成网上闭门会议。一个在冷气房高叫台海和平，一个在美国街头防跨国镇压，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世界呢？咁啱，共军23号、24号连续两日在台湾海峡实弹射击。台湾国安会秘书长吴超燮拿了一张地图出来说，共军这一次不但划了台湾海峡的东山岛，还在浙江东海、海南西沙周边同时开炮，亦就是同时将炮口对准台湾、日本和菲律宾。吴超燮批评说，北京嘴上成日都说印太战略稳定，实际上日日在其他人家门口放火。共军炮火烧到人家家门口，郑丽文和平的信心到底在哪里来的呢？他今天在党代会上揭晓，原来他在美国访问的时候有幸认识了金乃迪家族的朋友，对方送了他一本金乃迪的书，令郑丽文深受感动。其实郑丽文6月刚刚回到台北就讲过这件事， 他去了金乃迪图书馆，见到金乃迪家族的人，不过不能够讲太多。当时台北市议员简书培仲讽刺话，郑丽文见到的到底是金乃迪家族的先人，定是现在的人呢？是有形的人呢，定是无形的人呢？今日郑丽文再次拿出金乃迪的大旗，还引用金乃迪的话，要为和平自由奋斗到底。问题是金乃迪在同一场演讲中还有一句名言，只有当我们的武力强大到毫无疑问的程度，我们才能绝对确定武力永远不会被动用。金乃迪所说的和平是建立在强大的实力之上。郑丽文可能忘记这一点了。在会上演讲到最后，郑丽文还将金乃迪的另一句名言改编成国民党版本，他对着台下的人说，今日不要问中华民国为你做了什么，要问国民党为中华民国做了什么。这个问题要交给屏幕前的观众了，你认为今日的国民党到底为中华民国做了什么呢？欢迎你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看到昨日24号的时候，特朗普是出席了重新举办了这个叫做白宫记者协会的晚宴，并且也都发表了大约65分钟的演讲，谴责了政治暴力问题，而且强调美国呢应该以公开辩论的形式，而不是枪弹这种暴力形式来解决政治分歧。在这个晚宴之前，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4月25号的时候，当时是在华盛顿的希尔顿酒店举行的，结果呢估唔到嗰晚係有一名持槍男子冲入呢个大堂度啊。当然佢冇入到现场啦，越过安检，然后呢向特勤局嘅人员开枪。活动结果最终被迫系中断。咁时隔三个月系再次举行啦。我哋见到特朗普总统呢亦都喺演讲嘅开场就表示演出必须要继续进行。佢哋亦都强调咗美国唔会向政治暴力屈服嘅，并且感谢特勤局嘅人员，仲有华盛顿嘅警方啊，以及其他执法人员，特别表扬咗喺袭击当中有一名系胸口中弹嘅，当时中弹嘅，然后呢仲继续喺度迎战呢个枪手，呃呢个叫做一名警官啊。咁当然佢系因为着住呢件防弹背心，所以最终系冇受伤嘅，万幸中嘅万幸。如果唔系嘅话，胸口中弹可能直接就会瓜咗。我哋见到白宫记者协会呢亦都当中佢有一个要卸任嘅呢个主席叫做姜维佳，就表示话企图刺杀总统系对民主本身嘅攻击，佢各方无论政治立场系点都应该要共同反对暴力。咁另外呢，我哋见到重新安排嘅呢次晚宴系改咗喺华盛顿嘅华尔道夫酒店举行嘅。而且呢现场呢个邀请嘅人员亦都由之前嘅3000多人而家缩减到得返700人左右。唔止咁啊，主办方仲特别增加咗一啲安保人员，然后呢同特勤局合作，宾客呢仲必须要出示专属嘅二维码，仲有政府签发嘅身份证件，通过多层嘅安全检查之后先至可以入场嘅。呢、这个安保级别亦都明显提高咗。特朗普总统呢仲介绍话，而家目前正喺度兴建当中嘅白宫新嘅宴会厅，佢哋呢将会配备呢一种防弹玻璃啊、屋顶、无人机嘅基地，仲有地下嘅军事同安全设施。未来呢就可以供呢种白宫记者协会嘅晚宴等等大型嘅活动嘅使用。另外呢，特朗普总统仲透露话啊，习近平可能唔系预计而家系9月24号会访问美国嘛。咁所以呢双方而家正喺度就呢个特集会进行准备。咁习近平亦都已经同意咗由美国投资者主导 TikTok 美国业务嘅交易。交易完成之后呢，这个字节跳动会保留 19.9% 嘅股份。佢剩低嘅包括甲骨文美国公司啊，仲有银湖资本以及阿布扎比投资公司等等，会成为呢间公司嘅主要投资者。另外呢，特朗普总统喺演讲嘅结尾当中表示啊，佢话美国而家正喺度进入到黄金时代，大量嘅企业投资，仲有制造业嘅项目正喺度回流美国。虽然有啲媒体对佢哋报道唔系好公平，但系佢仍然尊重呢啲新闻专业，并且认为总统直接同记者沟通，好似咁样嘅机会系可以帮助澄清事实，减少错误报道嘅。啲另外呢，我哋见到川普总统仲笑住讲话，呢个就好似我哋总统任期一样，我哋第二次总系更好嘅，第三次呢仲会更加精彩。佢话 佢系宣布话要开始下一次嘅呢个竞选活动啦，所以呢个估计会引发好多左翼媒体跳晒脚，直情崩溃啊！所以到咗演讲嘅尾声咧，川普仲特别戴上咗一顶印住川普2028字样嘅红色帽，佢话咧：我已经赢咗三次，而家我仲要再赢多一次。我哋见到白宫嘅官方账号随后亦都发布咗呢段影片。咁所以观众朋友，你认为呢个川普喺度开玩笑呢，定系佢真系有心想要再做一次呢？欢迎你留言。我哋见到美伊局势呢，而家可以话系暂时降啲下温。点解呢？昨日啦，系美国连续轰炸咗13日之后第一日冇任何打击行动。但系呢，另一边红海嘅局势就喺度不断趋向紧张。因为昨日我哋见到沙特轰炸咗胡塞武装控制咗港口之后，摧毁咗佢喺荷台达同埋卡马兰岛上面威胁红海商船嘅一连串导弹、无人机，仲有相关嘅海军军事设施。咁呢个系对胡塞近期袭击沙特邮轮嘅一种直接回应嚟嘅。结果25号呢，我哋见到也门胡塞武装嘅一份最新发表嘅声明入面宣布，佢哋动用咗几十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同埋无人机直接打击咗沙特嘅巴格赞，仲有盐布地区嘅沙特阿美石油设施。而且呢，佢声称话所有嘅攻击都已经成功达成咗目标。呢个系胡塞武装目前嘅讲法。但是呢，我们看到确实现在目前是没有公布所谓的人员伤亡或者具体的损失情况。而胡塞武装呢，还在威胁说将会以坚定不移的力量继续对抗沙特。这个也是胡塞武装组织四年多的第一次同时针对吉赞、白吉赞和这个叫盐布两地的沙特阿美设施发动袭击。但是呢，路透社方面报道说，沙特境内是由希腊人员操作的防空系统拦截的至少两枚由胡塞武装发射过的，即是袭击盐布炼油设施的弹道导弹，并且呢还击落了一架无人机。这个很值得关注啊，这个是希腊方面操作进行的拦截行动。而且希腊官方呢也都做出了一个证实消息。而另外呢，当时这些目标是准备要袭击这间炼油厂的，结果被拦截的。咁所以而家咧，沙特方面亦都冇讲啦。呢、这个盐布设施嘅受损情况到底系唔系好似胡塞武装所讲嘅咁样？咁另外咧，喺沙特遭到袭击之后，佢而家已经系关闭咗部分领空，暂时关闭，而且咧打击行动可能随时开始。咁见到头先早啲时候啦，路透社最新嘅报道入边咧，援引咗两名也门军方官员嘅消息，明确咁表示话，也门空军打击了位于马里布和招呼前线的胡塞武装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我们看到现在也门政府军好像已经正式采取了行动了。另外呢， CNN 的硬啲的报道说，沙特在同地区以及西方盟友协调之后，现在已经正式批准针对胡塞武装分子的重大军事行动。这个行动呢，将会全面动用沙特空军力量和也门政府军。而也门政府军头先早少少已经系开始动手啦，所以目前呢个局势仲系处于一个升级嘅状态，升级到咩程度就要睇接落嚟各方嘅反应啦。咁另一边嘅呢，其实我哋见到乌克兰方面居然都帮佢沙特一把，究竟系咩事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喺呢个时候乌克兰军队喺里海打击咗多艘运送伊朗军事用途物资嘅船只，仲有一艘军舰。咁呢啲行动亦都系要帮助伊朗㗎。所以呢，武装伊朗的物资呢就被乌克兰成功咁样彻底摧毁㗎。另外，也门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亦都严厉批评胡塞武装系攞也门人民嘅利益嚟赌博。而且佢表示，而家也门政府将会联合沙特方面嘅联军合作，恢复也门嘅合法政权，并保护航道安全。而且阿里米仲话，呢种局势升级系浪费时间，亦系消耗也门实力嘅行为。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随后亦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之间嘅冲突系冇军事解决方案嘅。另外，卡塔尔外交部表示，而家各类船只将会喺星期日起恢复喺卡塔尔嘅活动。随住目前伊朗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造成威胁，加上胡塞武装将攻击范围扩大到红海，而家全球两大能源贸易咽喉同时受到威胁，中东战争亦都正在阿拉伯半岛开了新战线。这些就是目前伊朗正在做紧嘢嘅。虽然在24号晚美军方面佢进行大规模空袭， 但是美军中央司令部依然对伊朗港口进行海上封锁，行动中持续紧。包括昨日下午的阿曼湾，美军向第二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开火，令它失去了航行能力。这个是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发布的正式消息。当时是一艘叫拉文号的邮轮，它当时至少四次试图强行突破美军的封锁，尽管船员已经收到美方警告，但是都没有理会。随后美军就向它开火，射向他们机舱，令他彻底失去了航行能力。而且我们看到伊朗的行动，自此之后就算被打都没有停止过。根据最新的安全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伊拉克防空部队在库尔德斯坦首府埃尔比勒，在美国领事馆附近，在今日上午击落了一架攻击无人机。好明显是边个发动的，大家都知道，因为前排伊朗先袭击过美国领事馆，击落这么多架无人机，它造成损失。另外在今日25号，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他们在霍尔木兹海峡拦截了四艘船。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说，在过去24小时内拦截了四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他们指控这四艘船试图行一条非法且不安全的航线，他通过海峡南部海域时被拦截，过程中他们鸣枪示警，最终迫使这些船只改变航向。这个是伊朗单方面的讲法。我们见到美国中央司令部还未出来澄清，我们再等一下。另外，根据今日3月25号纽约邮报的最新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派遣过千名的地面部队。这个军事任务堪称是史上最复杂和最艰巨的。主要目的是要确保伊朗境内核设施的安全，并且要成功收回浓缩铀。报道提到这个行动需要几千名的地面部队去控制现场，包括清理地雷、支援工程团队和建立防御圈。随后呢，就有一支特种作战队负责咗返嚟浓缩铀。呢个系我哋睇到目前一个最新嘅报道啊。其实前段时间都陆陆续续有过相关嘅报道，但系今日呢再次被报道出嚟吓，可能系正喺度考虑呢个问题。包括因为我哋最近睇到美国方面已经系不断咁向欧洲方面仲有中东地区派遣特种部队啦，呢个消息有都有出到嚟嘅吓。派遣部队嘅目的系咩呢？咁所以呢，都系值得这个点讲呢睇嘅关注嘅一个这个消息下。另外，特朗普总统昨日24号已经表示，而家美军已经子弹上膛，做好一切准备，就是之前提到嘅一场重大军事行动，但目前仍然同伊朗方面接触，所以佢都唔急住立即下令进行呢个重大攻击。但如果谈判失败嘅话，美方会继续目前的军事行动，甚至会加大打击力度，所以他正在考虑一次规模要超过之前任何一次行动的猛烈空袭。另外，在中东地区呢，包括不断增加了美军空中加油机、预警机，还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侦察力量等等，都充分显示出美国现在正在强化这种远程的持续作战和大型的联合战斗能力，为可能出现的新一轮对伊朗打击正在做准备了。另外呢，根据今日以色列媒体报道的消息显示，预计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会在星期二去到美国，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起会晤期间，会寻求特朗普总统正式的批准，对伊朗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另外呢，我们见到现在在波斯湾国家立场其实都出现了重大变化，包括昨日24号《华尔街日报》亦正式披露，巴林科威特呢，他其实在前段时间确实是第一次直接对伊朗出手，打击和轰炸了伊朗。这个亦都显示一些阿拉伯国家现在正在加强他们的军事合作。他们打击的过程当中，情报就是由阿联酋提供的。所以可以见到呢，这三个海湾国家他们已经联合对伊朗采取行动了。因为伊朗持续攻击这些海湾国家，所以沙特等地亦正在重新评估是不是要更积极介入目前的局势。但是沙特已经被伊朗的代理人组织胡塞武装拖了落水，现在正在轰炸胡塞武装。另外呢，我们见到特朗普总统还在昨日24号直接警告了习近平和普京，点名两个人，说这两个人其实都已经向他保证过，他任何的情况下都不会向伊朗提供或者出售武器， 同时警告中俄一旦他们真的去援助伊朗的话，后果将会非常严重。
一辆俄版淘宝的物流车在公路上化为火球，这个不单止牵扯到国际油市，背后还牵涉到几乎权力核心的政治地震。昨日下午，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一条公路上，俄罗斯最大电子商务平台奥松的一辆快递货车正在度奔驰，下一秒乌克兰无人机从天而降，快递车好快化为火球。奥松相当于俄罗斯的淘宝，俄军而家被逼到要将前线军需装到网购车入面嚟掩人耳目，冇谂到乌克兰对行车路线几点经过边条路都一清二楚。打仗打到咁，俄罗斯喺乌克兰面前几乎是半透明，将俄军逼到咁，是前几日啱啱被撤职的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围绕他几乎高层陷入大地震，这一场政治巨震一边是连住你的银包，另一边就牵动川普的停火计划。到24号，几乎和奥德萨的街头示威进入第九日，开战四年来乌克兰人第一次将矛头对准自己政府，他们要求费多罗夫重返国防部。费多罗夫主导了对俄罗斯的无人机战役，短短6个月打到产油国俄罗斯要禁止柴油出口，这个对国际油市是致命一击。要知道现在全球石油库存5个月内已经狂跌到13亿桶，美国战略储备降至1983年以来最低水平，加上曼德海峡危机，沙地油轮被迫绕行非洲，航程从19日增加到48日。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全球策略主管克罗夫特警告，油价可能冲破每桶150美元，改写历史新高。泽连斯基为什么赶走战功彪炳的费多罗夫呢？表面上的理由是不合，但基辅的政治学者说，费多罗夫太红了，6个月做出的成绩，在年轻人入面的声望已经成为战后那场总统选举的头号威胁。面对强烈民意，泽连斯基试过妥协，请费多罗夫回来担任总统的军事技术改革顾问。不过费多罗夫明确拒绝说，目前能真正决定战争走向的职位只有3个，总统、国防部长和总司令。因为这样，除了国防部长之外，我不接受任何其他职位。而泽连斯基的操作不只是换国防部长，他同时还换了总司令、总参谋长2个大军头。为什么他要在战争转折关头走这一步有风险的棋呢？先来看看新任总司令43岁德拉帕蒂，他是一个铁血传奇。德拉帕蒂的成名战是在2014年乌克兰东部的马里乌波尔刚刚被亲俄武装攻陷，一批乌克兰警察被当成人质运在内政部大楼。当时还是军官的德拉帕蒂亲自驾装甲车开路，全速撞穿大门前的高大路障，夹硬杀出一条血路，将警察救了出来。影片在乌克兰 YouTube 上疯传。几个星期之后，他又带着部队从包围圈中奇迹突围，全队只损失1人。一位乌克兰中将说，德拉帕蒂关心士兵，敢承担风险，值得信赖。不过风格强硬的德拉帕蒂曾经公开警告，俄罗斯这个国家配上现在的这个领导层，根本就不配当邻居，甚至没有存在的权利。问题来了，泽连斯基提拔一位警告要搞定普京政权的鹰派，是想大举反攻？似乎不是这样。昨日泽连斯基接受美国网络红人卢默 Laura Loomer 访问时说了一句他过去4年没有讲过的话，如果明天就能停火，那比为胜利再打10年20年要好。卢默和川普有私交，目前正是泽连斯基在和川普会面前夕，泽连斯基这个根本是在对川普表态， 乌克兰想谈判，准备好停战，这个亦令人好奇，泽连斯基到底打乜嘢算盘呢？他将铁血将军德拉帕蒂摆在总司令位置上，是不是要作为谈判的筹码呢？你认为泽连斯基是想尽快谈判呢，还是想继续打下去呢？俄乌打了四年了，乌克兰凭硬骨头和高科技赢得世界尊重，最重要的是扭转川普的立场，地缘政治博弈凭的只能够是实力。对比一看，台湾刚刚上演的一场平衡时空大戏，就令人倒抽一口凉气啊！
每日夹住个荧幕看手机，眼睛痛到影响生活，很多人以为休息一下就好了，但王先生的经验呢告诉我们，可能还需要从内部调理。
但是只要一看那个电子产品，然后隻眼就特别痛。经人介绍啦，之后就试了一下这个润眼宝，大概吃了两三日啦，就明显感觉到那个痛感没了啦。
只是两三日就有感觉了。润眼宝富含叶黄素、玻尿酸、石盒等多种精华，每日两粒，给眼睛最贴心的深层呵护。现在登入健康520官网，买三樽即可以享受7折优惠。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